都没有烦恼啊，都没有伤害，也都没有这一些无为无为安。所以这个都要从教育下手，教育不教好的话，他心没办法去调整到好。然后治国呢，是君子，治国的君子本身要有德性啊，才能赢得民心。你自己国家的国人啊，你不像你这个国王自己不做好你的模范呢，那百姓呢怎么会受你影响呢？所以这里才这句话是从那个好像大学里头有的，他说有了国土才有钱财啊，有了钱财就能加以应用，造福百姓，人民得到福祉，对国家更增长信心啊，然后自此天下太平，才无争纷。你这个国家要先安定啊，你看那个外国一直在战争，他的战争啊吃饭就来不及了，哪有他逃难就来不及了，哪有东西可以吃啊，他逃难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国家先安定，就从那个每一个的人心安定好，然后在国家才开始安定。那有这个安定的国家呢，那人民呢自然呢他就会很努力的去工作，那我们的经济才会越来越好。所以大学呢最后的目标就是固然是治国平天下，但是下手术呢是要开发个人的本性，从个人的内心下手，才能推展到整个国家整个天下。然后这样的使自己呢日新又日新，每天又进步，每天又进步，这样的进步的话达到那个至善的境界，非常的好，国家都没有坏人，哇，那这国家就非常安定了。这是大学里头的他的理想。好，接下来说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这个孝经也很重要，自古来孝经啊很多啊，像那个唐太宗也有著孝经啊，很多名人那个皇帝都著孝经。那个孝经呢还是讲解通了啊，那四书已经读熟了，主要是先读四书再去读孝经了。因为四书里头它的字义啊，字义是从深浅深它都有，然后事项也有，离体也有，然后举例子也有，所以它大纲领不会离开这个大纲领，大纲领以后然后听不懂它就用几个例子来说。然后四书是一个最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先讲四书呢？因为你四书以后会了以后，你才去读各个经史子集啊，这些你才能把它读好。那四书读好了就可以读六经了。六经里头就用诗、书、易、礼、乐、春秋，这是标明读书的次第，读书要有次第哦，从浅到深哦。所以很多人啊说哇要去学易经啊，以前我们那个老师在的时候，我们就跟老师来讲易经啦，一直讲，我就求了好几次，他说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为什么？他那个易经的非常深奥，一定要有四书的底子，四书都贯穿的了解，你去讲易经才听得懂。所以他就没讲四经四书了，四书有讲，易经没讲，易经它太深了没办法了解。所以一定要从那个浅的然后再深啦，那由近的到远的，那由根本的到枝末，从根本开始到枝末再转一个回一个圈来，这个是古时候读书的这个次第啊。那孝经呢是孔子所作的，他一共有18篇，那孔子呢他是专程为曾子呢然后陈述这个孝经啊，那因此呢这个曾子把孝经传下来，曾子本身呢就是有名的孝子哦，这个曾子真的是一个孝子。那孝经里头它是实践，是由孝子呢传孝经，是真正的名正言顺。你不是一个孝子你去讲孝经，人家说你说给我听你自己不做是不是？我做了以后我才去讲。嘿，古代的人啊，你自己是一个老实人，你就要从你自己先做，然后你再去讲给人家听。然后这里讲说二十四孝里头啦，那个孽子痛心，就是咬这个牙齿啊，咬这个手指头啊，用牙齿咬手指头啊。他这有一个故事说讲啊曾子的孝行啊，内容是说曾子啊平日呢他奉养他的母亲非常之孝顺， 那有一天到山中去砍柴的时候，那家里如来了一个客人。古代的女生啊，是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读书，也不大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她妈妈看到客人来，又不认识她，就是很紧张啊。啊，紧张怎么办？她妈妈就哦，那边暖，然后就咬她的手指头。那一咬的时候啊，那针子啊，她就突然间哇，心里好痛啊。这叫心电感应，我们人非常好的会有心电感应的。像说我跟你感情很好，你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有察觉到，真的哦，这个心电感应是非常的感应的哦，是你对他非常好就有这种功能。他要猜想说啊，家里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因此就急急忙忙的跑回家的，然后才能解除他妈妈的这种囚禁。他妈妈又有客人来了，那个男女授受不亲，那个男生来我们家啊，我们家又没有人在，只有我一个女生在，哇，他一路路行路紧盯我，他就很害怕。你用我们现在眼光看，人家来你家有什么好害怕？可是以前呢、啊，男女授受不亲的，一个不认识的人来家里找你，那你又家里又没有男人，这个贞子他可能很早就爸爸就没有，跟孟子一样，爸爸就没有，那家里只有一个妈妈在，那妈妈看客人来了就开始很紧张了，不像现在有手机，我打一个手机给贞子。贞子你在哪里啊？赶快回家吧。我儿子常常讲一个笑话，他说啊，唐三藏啊，如果还在的话一定很感叹说啊，干嘛那么辛苦也要跑到印度去取经，现在啊从 email 传过来急得了灾，为什么还要去跑到那么远去取经耶。他常常讲这个笑话，可是时代不同了，当时的女生真的是就是这么很糗的糗境啊，因为家里没有人啊，哎，所以这样子啊就可以感应到说真正的母子连心啊，那母亲总是无时无刻呢不再想念着子女，而子女想念母亲呢却很少哎，会吗？那个《论语》有一篇说，不可以知道妈妈几岁了，不可以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生日了，然后去学校问说你妈妈几岁知道吗？不知道，你们都不笑。你妈妈几岁，你妈妈什么时候生日要知道耶。对什么？你至少还有近一点说啊，妈妈生日快乐，哎，所以不能不知道说妈妈的几岁。为什么要这样讲妈妈几岁？妈几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你越来越老了，越来越长大了，妈妈就越来越老了，那离开妈妈时间就越来越接近了，对不对？是这个道理耶。因为你们还小，没有这个感受了，像我就感受很深的。像我60岁，我爸就80几岁，那我有时候想今天看明天不知道能看得到吗？真的、啊、那种心情就想每天就回去看爸爸，真的每天就回去看爸爸。现在我爸不在，我偶尔会跑回家去，那我爸的相片还是放在他坐的椅子，那我一开门第一句话还是叫爸爸。我跟我嫂嫂讲说我爸这个房子名字叫爸爸，我就回去叫爸爸，就叫这个房子叫爸爸，总是相片在那里吧。哎呀，就是还是会啦，会叫他，已经不在还是会叫，已经习惯了啊，一开门他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一开门第一句话就是看到他就叫爸爸。那我们家的小孩子很好笑，他就是阿布阿布，我没懂啊，没有啦，叫一叫而已，我心里叫一叫。为什么叫一叫？因为他很晚回来啊，他白天能看到我，今天才能看得到，因为我今天没有去学校才能看得到，所以刚才就一直叫，就你叫没懂啊，我没啦，我叫叫了你啊，叫好玩，把妈妈叫好玩了，所以就叫好玩了、哦、啊，对啦，叫好玩，真的也是好笑。贞子呢，她一生的孝行啊，不因为父母过世而减少了，也不因为父母过世，然后就啊，认为说妈妈不在了，就不用了。然后有一次呢，这个是在《礼记》里头有讲啊，他说啊，孟子啊，他那时候病重了，是已经很严重，快要死掉。然后呢，那贞子啊，贞子他病得很重的时候，然后他召集他的弟子，然后就跟他弟子讲说， 把他的被子掀开起来啦，啊，弟子就把他的被掀开起来，因为孟那个曾子他们住在山东那个地方，天气很冷，会下雪，然后叫他学生把被子掀开起来，然后就问他学生说，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有没有看到我的脚？学生说有有有。他说我跟你讲哦，我从出生到现在，我都把身体照顾得非常好。为什么？这个妈妈给我的，不可以弄坏。这个叫《孝经》里头就有这一句话，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哎，这样才是孝顺的开始嘞。所以有人拿去飙车啊，受伤了那就是大不孝了。所以这里讲孟子，他就讲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我是多么的小心的保护呢？就好像走到深渊那一个旁边。什么叫深渊啊？我们台湾看不到深渊啊，台湾看不到。中国大陆哦，在天气冷的时候，它那个河床就会结冰了，河上面就会可以在上面走路，可以在上面溜冰开车子。可是不是冰块都结得那么厚啊，他们随着天气在变化，开始软弱的时候，冰会不会开始融化？它融化，你走在这冰上面，万一要掉下去怎么办？它如履薄冰的时候，我好像走在这个薄薄的冰上面，万一不小心掉下去的话，都细翘翘。他一生中就是这么注意他的身体，因为身体父母给我的，不可以受伤，不可以受伤啊。不是不剪指甲，这剪指甲会死掉吗？不会吧，剪头发也不会死掉吧？你说哦，那身体发肤，那头发也不可以剪，不是这个道理。古代是真的不可以，它是头发是绑长的，绑起来的。那指甲总是要剪吧？那这里讲说，他很怕他受伤，为什么？他说啊，受伤这样子是不孝。那个曾子他就讲说啊。从此我可以放心了，为什么可以放心了？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再受伤了。
因为他会死掉了，不会受伤了。死去啊，未个受伤，然后他就放心了。为什么？我已经把他保护到很完整了。还有这个就在讲古时候啊，有这个酷刑啊，就是说你偷拿东西，把你的手指头剁掉，把你的脚剁掉。哦，战国时代有人在卖鞋子，卖一只鞋子呢，剁卡架卡。就是你被脚被剁一只脚，那你去买鞋子就买一只就好了。是因为有那种酷刑啊，会让你身体受伤。那这个曾子他一直讲说，我一生就这么规矩，我身体都没有弄坏。然后他临死了，快要死了，他还不忘记去教导他的学生呢，还上最后一课呢。最后一课啊，最后一课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你一个孝顺的小孩子呢，他怕做事情呢，做坏了或是做错了会使父母担心啊，他就会很小心去做。那你小心去做的话，无形中你这个身体就会保护你自己啊，对不对？这个是一种相关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曾子啊，他真的是一个孝子，他所做的行为啊，多还有一个兄，像说你的行为很好，那人家说啊，你这像家的囝，这乖，很懂事。那无形中啊，这个父母啊，也会因为你这个行为好啊，被人家赞扬，你妈妈也很光荣哎。那反过来，你的行为不好，啊，恁这许多人拢安怎搞？哇，你使父母蒙羞哎。他要使父母蒙羞，或使父母使人家受人家赞叹呢？那我们自己的行为就要去注意的。好，接下来说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这里说读书一定要讲求这个义理，不能说有读就好了，不是。然后诗书礼义，诗书易礼春秋呢，做六经呢，那每一个要求学的人呢，都应该要讲解，然后研讨到里面真正的含义。读书要有这种精神，一定要把它读到懂。所以这个六经呢，它本来是指这个诗书易礼春秋啦来说的。然后这个乐经呢，它是在那个秦始皇时代就开始被这个焚书 坑儒的时候烧掉了，就失传了。那孔子知道了，孔子呢知道是礼。我们知道孔子呢是以礼，礼经啊，就是礼记啊。为什么叫礼记啊？因为礼啊是圣人做的，那个记呢就是贤人在把它详细解说记载，把它详细解说，不然那个圣人那么高深的道理我们听不懂，那又有这个贤人就把它讲解，那我们才能了解。所以这个记就是经过再详细讲解。那我们知道孔子是以礼经，然后乐经，然后射箭啊，易车，书经，就是礼记啊，然后乐记啊，射箭啊，以射箭就是古代的一种运动活动，然后易车，开马车，然后书，尚书，还有写字，这个都包括在里面了。然后数、算术等科目呢，来教学，教这些学生呢。那乐呢，这乐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科，就是乐经、乐经啊。那个音乐里头啊，我们礼记里头乐经它是讲的最少，它那个带子只有四卷而已，不多。可是它的精神有出来。那个音乐啊，其实它音乐它是一种教化的，它教完音乐里头啊，宫商角徵羽啊，它是角徵羽，它是一种类似那个五伦一样的，它有互相的一种关系在里面，它有互相的一种使我们人类呢在这个音乐里头才不会跑去那个靡靡之音里头，还是要受这个孔子的思想里头牵，就是包就是牵制掉，才牵制着才不会跑掉了。因为我们的思想啊没有去教化它就开始坏人，所以那个音乐也是在教化我们。那为什么要学音乐呢？他这里讲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七情啊，就喜怒哀乐啦。他这里讲说喜怒哀乐没有花未知终，就是你在生气，你还没有生气之前啊，之前啊没有生气之前当然是没生气啦，生气就开始发飙啊，是不是？那生气的时候头脑就不灵光了，就开始气起来，头脑就开始混了。所以你在生气的时候还要保持你那个脑袋瓜要很清静，要想清静的说，我在生气哦，生气要处理事情就要小心一点。所以这个乐记里头它也是这样子啊，它要让我们有一种情绪的调试，在那个音乐里头，你看他心情不好，听听音乐是不是心情就比较好了？对啊，就是这个道理来了。那这里讲说，心不偏移任何一方呢，一方呢，那一旦发出来，要合于这个节度，就是你生气啊，刚好生气到适可而止，去啊，把恁刀修修去，修了再还你的黑棍刀。这现在人是。一吃到极点呢，是靠这人那家空啊。可是他生气起来，头脑就开始不清楚了。他只有想到花标而已，他没有去想到啊，这个家烧了以后要怎么办？我要住哪里？他不想这个啊。所以这个音乐有让人家一种调剂，普通人总是花的不合乎这个道理啊，那任意的发泄是无法控制自己这个情绪。所以发怒的时候像那个老虎一样就开始骂人，我跟你讲，生气的时候就赶快嘴巴闭了，生气人家嘴巴开始发飙了，讲等一下你讲完你才发现很后悔，我刚才怎么讲那一些话，这个是你已经知道你在生气了。所以呢这个音乐里头它是多是让我们感情呢发展到适当的，不能太超过，所以常常要用音乐来调节我们这个性情。不是常常说音乐可以怡情养性吗？就是这个道理，音乐可以使人家心情非常愉悦非常快乐，然后心情不好了，借着音乐跳动了，心情也得到那个平复。这音乐必须要有具有这种功效才是好的音乐、那这个是指古代的音乐，现在音乐不是啊，现在音乐，而且这现在我发现说，我感觉是，可能是我们家是学古典音乐，听得非常好听。那现在这个音乐好像在骂歌， 所以又叫又这声音就很刺耳，不柔和，很刺耳。那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子？音乐是随那个环境里头那些人所做的，他音乐就是我心里的话要讲出来，同样这个音乐是声音嘛，同样是心里想说出来的。哎，那心里善良的想说出来都是好的、美的、善良的、漂亮的一面，就是这个道理。那音乐呢要跟这个理呢配合，所以啊有人依着这个业来行理，自然呢就不拘束，在理业去合为一啊，那一切举动它合乎这个规矩，活泼不乱，所以这个音乐啊它是一种规矩哦，不会让人家乱。所以那个业经呢它已经失散了，找不到了，那有人就把礼记里头呢把它补录了，补录这个业经有一点点一点点的，不很多了。那所以呢这里有六部书呢，所以我们千万呢不要把春秋经拆开来讲，说哦春秋呢是春经跟秋经，不对，古代啊那个春秋啊是鲁国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它有春官、夏官、秋官跟冬官，春夏秋冬都有它这个官的名字。那经呢是圣人才可以做的，因此呢经也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我们讲的这些论语啊它是不变的哦。那圣人呢生而知之，生而知之，圣人呢因为圣人他有大智慧，这个圣人呢他不是一生出来就圣人，他前世就读了很多书了，真的哦，有人前世就读了很多书，这次来他就能一目了然，任何事情就能知道。所以圣人他生而知之，那我们呢是学而知之，那个论语里头讲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以前我们跟老师在读古的时候，我有写一篇文章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那我就问老师我们到底是哪一类型，他说我们不是低等类的，那个圣人的那个生而知之，生就生下来就知道，也不是第三类的困而知之，困而知之中你不乖你要去乖，那已经很困苦了才开始学到教训了，你以后要做好。困而知之它是这个道理，那我们是学而知之，我们去学习哦，这个是好的，我们要把这个好的用在生活里头的，使我们增长智慧，我们是属于中间那一类的学而知之，由于学习圣人的智慧，我们才会懂得这些圣人的这些方法啊，用在我们生活里头就不会做错事，所以我们是学而知之的那一类的。那这些经典呢是圣人说的，那我刚才讲说圣人做经典，那贤人就讲记，记就是把经典再把它详细解说，那有讲疏，疏啊就是疏通字眼，把它疏解，把它讲得更详细、更清、更容易了解，或者讲比喻，因为经典不容易进入的话就用比喻啊，比喻它是用我们身边的事来讲比喻，那就很容易进入状况。好，接下来就讲有连山、有龟长、有周易、四易详。这个连山、龟长、周易呢是夏商周三代的这个朝代的这个易经啊，它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到了周朝已经把易经的道理发挥到很详尽。这在远古时代呢，有一个伏羲氏，他看到那个龙头马身呢的动物呢由河里飞出来，那背部写的55个黑白点哦，你看那个84页里头这里有画，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大约了大业大略了解它的就可以了，我们不可能全部会了解到深处，不大可能的。那这里讲说。于是他仰观这个天象，然后俯观地法，然后观人物，他就是观那个天地人啊，这三种人啊，然后的关系呢化成八卦，然后用这个定住的定住，就是说一定的阴阳这两个方法道理呢，哦，然后他们就先做一个先天的八卦，就是先画一个八卦，然后再把人事把它讲解。把它加进去啊呢，那这个一个直画代表阳，那一个中间有空一个洞的那个叫代表阴啊， 那并且组合起来，再分布在八方，成为八卦之体。我们天地万物都是阴阳和合的呀，是不是？对不对？我上次有讲哦，我们身体也是有阴阳和合哦。吃太热了，让它吹，让它凉；太冷了，那么身体又有热气。我们身体有冷气，有热气，我身体真的超级厉害。然后我们是，有白天有晚上，有一个阴，有一个阳。那我们是顺着这个阴阳在作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那个中医里头都要读这个古文呢，为什么？中医的医术啊，都是要依这个天地之间的运作，来治理我们这个身体。所以啊，以前啊，我们那个古老先生啊，我们那古老先生啊，他说我至少要活到100岁。他说，我就很认真看哦，你100岁怎么活啊？才想起这个活到100岁不是困难的事，是简单的事，是不懂的方法才认为很困难。我那个老师说，100岁啊，本来人都活到100多岁啊，像那个华佗，华佗是被曹操杀的，才没有活到100。华佗的学生啊，都活到120、150，都是100以上的。人是本来是活到100岁的，他为什么不能活到100？该睡的时候不睡，啊，晚上做夜猫子不睡，本来是可以活到200岁，就开始减，不睡的时候减50岁，来就变成100多岁，然后不该吃的拼命吃，吃到胃胀了，吃到身体不好了，哇，开始减20岁了，然后不吃，哦，就开始也减了，然后爱生气也减了，哇，气到不能吃饭，气到血压上升，那也开始减了，然后接下去哇，一直减啊，然后贪这个，然后撑这个，然后骂那个，然后哇，整天那个情绪在浮动啊，就开始一直在减岁啊，减到后面变几岁，变成几个十岁而已，是不是？几个十岁不是本来就几个十岁啊，本来是有上百岁的。我看我那个老先生啊，他是怎么啦？他说每天睡觉就开始，一天睡多少小时就开始算，1、2、3、4、5、6、7、8，睡8个小时。所以那时候我带他回到那个养老院啊，就开始到养老院都差不多7点多8点了，养老院的人都睡着了，8点就睡着了。然后早上7点多起来了，早上不是哦，4、5点就起来了。那吃饭呢，6点多就开始吃早餐了，吃得很早然后那个吃东西啊，就是吃得少少的，不能暴饮暴食然后去用请啊，就是1、2、3、3道菜出来就不吃了，然后所有的饮料啦罐头都不吃。看现在大家都喝饮料，那怎么会活到120？很难呐。他所有饮料都不喝啊，真的哦。那包括水果，去买那个现存削好的，他也不吃。就是他是很讲究卫生的，你要有这个方法才能真正活到100。真的，他就是这样子自然的。然后他喝的是茶叶，他不喝，白开水很少喝，然后他不吃冰的东西。就这样子啊，很自然就能活到100多岁啊。这里讲说我们身体啊跟天地之间是有相呼应的，那为什么很多人年轻就死掉，猝死，玩电动一直玩不睡觉，然后血压上升，心脏不好，然后血糖加高，然后没多久就飘移就死掉了，就这样子啊，很快就死掉，安怎死？找死路了。真的找死路，这个找死路是我爸爸讲的，说不睡觉就是找死路，所以我说很早就睡了，我是没事就早一点去睡，因为早点睡对身体有好处啊。然后这里讲说周文王呢，他是这个八卦呢，是周文王呢，他在那个监狱里头啊，周文王被那个纣王啊，他就那个囚禁在那个有里头，他研究这个八卦，然后他就八卦里头的阴阳变化呢，把它一卦变成八卦，然后八就8、8、64啊，那一爻呢，然后变成6爻，那一共有384爻，那变化更大，那由此从这样子变到天地所有的万物都在里面，因为天地所有的东西都是阴阳所变成的， 因为我们离不开这个阴阳啊，包括我们身体，包括我们日常所用的东西，包括植物啊，植物啊，你看那个植物，哎，你种那个菜瓜为什么不能生？哎，种到那个菜瓜是公的，不是母的，它要有人去授花粉，它才能生那个菜瓜出来嘞，是这样子啊，植物也有阴阳哎，不是人哎，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有阴阳的。那我这个周文王呢，他就把它造成，做成那个周易啊。那文王做那个卦辞，那卦辞里头，他断定每一个卦它的吉凶，一个事情有一个正的跟一个负的一面，对不对？有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的。那爻辞呢，他是定每一个爻的吉凶。那孔子呢，占周易，孔子他有做十易周易啊，他是系辞，是把那个易经里头的道理说得更完备。所以如果你们聪明一点，你把四书研究得好，你自己再把它去研究这个，也有可能哦，可能会听得懂。那孔子曾经说啊，你看圣人他还这么讲了，他说我教我数年啊，就说我到50岁以后呢，我才学易经啊，50岁他的学问是不是越来越高深了？然后他才去学易经啊，这样子才没有大过，为什么？才不会学错的，才没有大过失。意思是说，如果孔子能多活几年呢，再过几年再去学这个易经呢，他就可能不会有犯错的机会了。那这样对易经来讲呢，那是更明白的。所以易经要把它研究到非常明白是一个不容易，所以外面人讲啊，易经在卜卦，其实那易经卜卦啊，那个是那个能了解里面的内容啊，除非你是有去读那个基本的功夫，就是四书要读了，四书读了，你那个字义就招也出来了。不过你易经的功夫还是听不懂，还是听不懂，主要是你要从浅的开始。那易经主要是在说明万事万物的吉凶跟好坏，啊，让我们懂得怎样趋吉避凶，有好的我们赶快去做，坏的我们赶快去拒绝它。其实所读的这一些古文啊，这个圣人教我们呢，就是还没有做错事之前，就把你知道，就跟你讲了，这个是错的，不能做。你无形中你就警惕自己，就不会去做错事了。圣人的智慧是还没有做错之前，就先跟你讲了哦，这个是错的哦，你就不会做错了。那现在没有跟你讲，你还不知道错的跟对的啦，对不对？是不是要读圣人的书，你才知道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所以一定要有圣人的智慧，我们去读他的书才不会错误。那这里讲说，他这里讲说趋吉避凶呢，他这里要回归到这个因果，你种善了就得到善因，种恶就自然得到恶因啦，这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佛家讲的不是讲这一世，佛家讲的是无限量的事，就是过去，我过去是有做善事，或是也有做坏事，这一世才会有碰到这个恶事。那未来还会有未来，所以你做恶，未来就得到恶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因果的道理，你自然中就不会去做坏了。那这里讲所谓呢，天道无亲，常以善人。这个天道说，老天啊，没有说特别跟谁比较好，他只有跟好人、善的人最好。为什么？善人不会去害人嘛，对不对？坏人才会去害人啊，好的人他不会去害人啊。所以老天呢，对好的人呢，他会特别的爱护他，因为他不会去害别人。那这个义呢，是改变的意思，说万事万物呢，无时无刻不在改变，对不对？我们是无时无刻在改变啊。我们刚才进来跟现在出去又过了几个小时了，那我不是我生上来就我生出来就这么老了，不是啦，我生出来还是宝宝啦，然后慢慢的变成这么老了，对不对？那是刹那，它可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刹那刹那。那你能看到我刹那刹那在变迁的话，你就知道我刚才那一念是好的，这一念是坏的，就能查清楚咯。哦，所以啊，学佛的人啊，连这个还搞不清楚的也很多。为什么？他诵了佛经，他也不知道佛经在讲什么。我就是诵佛经里面在讲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要，我就故意要去，我就跟我老师说，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一直要去读古文， 因为佛经我每一个字都会念，可每一个字都不懂。这一句话很多人讲，不是我讲，可是我就花了一个大愿，说我一定要把你搞懂里面在讲什么，因为你去学习就会了，对不对？你去学习就要有人来教你啊。那时候我在想，我每天都在拜大悲忏，赶快啊，诸佛菩萨，赶快现一个老师出来，我一定要把它学到好。哎，就有老师出来跟你讲，嘿，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们后来跟这个老先生学的时候，他都是找那些大部经典，四书啦、礼记啦，然后尚书啦、诗经啦，这些都是足以跟佛经相比的哦。我才发现说，哇，他真的好伟大。我第一次那个古老先生他开的课是开什么呢？他开那个秋水仙此读是书信啊，是一个穷秀才，他去考举的时候考不上了，然后就当一个师爷，然后他穷到潦倒，他的文笔非常好，然后我们去读那些秋水仙此读，那时候我们没读那么多书，不知道。我在就跟庄先生讲说，我们以前那个老师啊，开那个秋水仙此读啊，他说，哎呀，那个小家子气的学问，那些不足谈的学问呢，专门讲说啊，我家很穷啦，我家比人家不比啦，我那安怎就是在哭穷那一些啊，他不讲那些大篇道理，那讲那些大篇道理，那些四书啦，那一些礼记啊，那一些足以跟佛经相比矣哦。这个才是真正的学问哦。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后来老师说，你要去学啊，要去选体裁啊。注意听哦，什么叫体裁啊？他为了讲这个体裁给我听啊，讲了40分钟。后来我才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好的体裁呢，就像一件布料。我们的布料呢，也西装布是不是？西装布是不是最贵的，料子最好的？也有内衣料，那内衣料是不足为谈的，那个便宜的几十块就可以买得到的。那我们要去求学问，当然要求西装料的最好的体裁啦，我为什么要去求那一些不足为道的体裁？当然不要啦，我一定要最好的哦。老师读了这些我才发现，对，我找到真正的好老师，他我们去跟他读这些，然后你再去读佛经才能跟他相应啊。不然你读那个秋水仙此读了，你读到死还是应不出来的。为什么？他跟他差太远了，没有相关联的在里面啦、啊、哎。所以这个读书啊，也一定要有这些高人去跟你指点，说我应该读哪一些书，我接下去我才能知道什么。我就把四书读了以后、哦、我再去看佛经哦，因为之前啊还没有跟老师学的时候，佛经看了好久好久，看了都看不懂。后来我弟弟说，你不要再看了，为什么？那个佛经还有人家讲，你才听得懂。其实我们程度不够，人家跟你讲还是听不懂。那时候我就不敢看了，全部都停了，停了几十年。从儒家思想先读了以后，读完以后哦，再去看那个印光大师这个全集啊，哇，马上就看得懂了。那是功夫深了以后自然就看得懂了。那我的用意就是一定要看佛经看得懂了，当然了，我的目标还是往佛经方向跑。可是这个儒家思想它是低层的啊，你这些低层的工作会做的话，你再去看佛经就容易多了，真的就容易多了。为什么？里面的字义就很容易显现出来了，不然你读了里面的内容还不知道里面在讲什么。所以你现在随便拿一个就大约可以知道说，哦，那个在讲什么。这样我们去读这些书才不会冤枉诶。我发现说我所做的功课一定要有所成就，这样才不会浪费掉。那这里讲说易经也是这样子啊，它是万事万物呢无时无刻不在变异，虽然在变哦，可是它有原则呢可以遵循的，它有一个不变的离体不变哦。那易经可以说是一部高深哲学的书籍，有人说啊，读了易经能算卦，其实易经算卦啊，那是肤浅到不行的。真正易经啊是要知观天文地理，然后能知道国家大事，然后知道你的安危，然后知道你应该去做哪一些吉祥的事，才不会受灾殃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这些之前都一定要先把这些《论语》读了，然后 孟子大学中庸，那你再来读这个，那才可以读得懂。那这里讲说易经啊，固然可以卜卦，卜卦的卜卦是什么意思啊？我将来会怎样啦，我将来要做什么事啊，可不可以啊，这个卜卦。那古时候卜卦呢，它是有那个乌龟的卦，还有一种草的卦，那个草叫什么，那个名字我忘掉了，所以它有两种卦。那这个卦里头去卜卦，你心要够善良啊，要够纯真的时候，那卦才够准啊。他这里讲说，易经固然可以卜卦，但是人的心啊一直在变，你连咪这样好那样不好，然后一直在心一直在变动的话呢，那周遭的一切也跟着在变呢，就是卜了卦呢还是不准。那除非你懂得这个定心的方法，你拿什么去定心呢？定心要定在何处呢？我们写书啊，就是一个定心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定心。你要不要察觉到，我们说稍微一点闪神的，你那个字就写的歪七扭八，有没有？真正的定心是在从这个念头里头啊，去刹那刹那，你去了解它，那才有办法把它看清楚你在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读这个书就是要了解你自己啊，一忙打开，那一些功想啊，我都还去啊。读了这个，使我增长智慧；读这个，使我知道说这个该做跟不该做，这个对我们才有用哦。我刚才讲了，我所学的绝对不能有让它浪费，一定要起作用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才有好处，不然还是没有用。对我来讲还是起不了做效果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下次呢，有点魔，有训。告呢，有使命呢，师之傲，在下次才讲。